老店风云第三回，书接上文。沈来州啊，跟这花儿乞丐阿贵仨人这一分开啊，心里还空落落的。你想啊，背井离乡，一路上没有熟人，甚至连唠个嗑的时间都没有。虽然跟阿贵这几个小花子身份不同，但是还能交流语言，一旦分开，心里难免发空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日头已经往西转了，估摸着能到下午三四点钟了。您说怪不？本来饿的是饥肠辘辘，通过这些事儿，一着急一害怕，他也不饿了。但沈来州想到，我还没找着下脚地呢，今天晚上我住哪儿啊？呀，他有点起急，我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找。他又像一只没有头的苍蝇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这路找啊，怎么的也没找着九康洋杂货号。哎，正好路过一所学校，他哪知道这所学校啊叫惠文女子中学，正赶上学生放学了。一大帮女孩子又说又笑，三三两两从学校里往外走，门前是一条道。走到最前面的有俩女学生，非常抢眼。这俩女学生长得都细条条的身材，都梳着短发，穿着学生装，就是淡蓝的上衣，青布的裙子，下边一色是拉带的布鞋，手里都夹着两本书。这俩学生一边说着一边笑着一边横穿马路，正好在沈来州面前通过，难免的沈来州就多看了两眼，目送着这俩女学生过了马路，刚一到边道，没想到从边道那胡同里头窜出俩男学生来。怎么知道是学生呢？也穿的是学生装，可不是这个学校的。就见这俩学生嬉皮艳脸，把这俩女学生给拦住了。从中有一个小个子，那长得够难看，那真是奔了头，窝口眼，鹰鼻子，带个尖儿，芝麻粒的牙，薄嘴片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小坏蛋。就见这小子迎上去，把这俩女学生给拦住了，哑着个嗓子说俏皮话：“
小妹妹，放学了。”哥哥等你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陪着哥哥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请你们吃夜宵，然后陪着你们到舞厅，咱们快乐快乐好吗？这俩女学生十分厌恶，没理他，陌生就走。可这俩男学生又赶上去挡在前边，把俩胳膊一伸：“
慢点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小妹妹，哥真喜欢你啊。我跟你要求了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都遭到你的拒绝，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跟哥走吧。”
说着就动手动脚抢一个姑娘的书，这姑娘就不干，在路边就发生了争执。旁边有几个女学生看热闹，谁也不敢过来，都嘀嘀咕咕的。沈来州就看在眼里了，后来发现这俩男孩子真不是好东西，居然过来搂抱这俩女学生。这俩女学生拼命的挣扎，光天化日之下这还了得呀？沈来州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因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母亲一再跟他讲，男子汉大丈夫都应该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他也听了不少的故事，一看你这种事儿，他看不下去，心说怎么这么多人围观，谁也不帮忙啊，就眼睁睁瞅着这俩姑娘受辱不成。想到这儿，他把一切一切全都忘掉了，血往上涌，脑袋发热，蹭蹭蹭几步穿过马路，就到了出事地点。 高声喊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把这俩男学生吓得一哆嗦，回头一看，有一个土头土脑的小伙子到了他近前了。这俩小子翻着眼睛打量打量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
我干什么？”“
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们调戏女学生，难道不缺德吗？你父母就没教育教育你们吗？你们的师长就没教育过你们吗？”“
哎呀，好他妈小子，
发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，你他妈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一不是巡警，二不是官人，又不是我们的家长，你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来，你皮子刺痒了吧？
各位兄弟，来揍他，给他调理调理皮子。”“
什么叫调理皮子？就是打人。”大概这俩小子也是蛮横惯了，把书包往地下一放，过来伸手就给沈来州来了一拳，把沈来州打的一个趔趄。沈来州一瞪眼：“你们还敢打人吗？
打你他妈怎么的？你自己找的，打吧。”
那个男学生从后边就踢了沈来州一脚，沈来州刚一躲，咣就是一拳。这俩小子是左右夹攻，打起来没完了。本来沈来州不想惹事儿，哎，一拦呢，他俩听着劝就算拉倒了。没想到这俩小子如此蛮横啊，拿自己当了什么？当靶子了，打起没完来了。你想，十四五的小伙子，沈来州也是倔强的脾气，哪能当众受辱啊？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我说你们再要打我，我可还手了。
谁他妈叫你不还手来的？你有手吗？你那是爪子，打！呸！他呸！他！
沈来州是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心说：“哎，怎么地怎么地的。”抡起双拳反击。咱们说了，沈来州在农村的时候学过几天武术，手底下有两下子。这一还击不要紧，三下五除二，噼噼啪的，哎呦哎呦，噼啪呀，哎呦，扑通扑通，把这俩小瘪三儿男学生是打翻在地。这俩小子可吃了亏了，才知道这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手底下有两下子。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们从地上爬着起来，捡起来书包，用手指着沈来州：“
好小子，好小子，你等着，我们去找人去，有种的你别走，走走。”
这俩小子钻进胡同时逃之夭夭，围观的这些人呢不住的点头赞叹，有些学生也纷纷的议论：“他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手底下有两下子，手脚麻利，一个人打俩都不费劲儿，行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”说什么的都有。跟那俩被调戏的女生也在人群之中，一看人家见义勇为，给自己帮着忙了，哪能不过去谢谢呢？从中有一个稍微矮点的，脸上是个团户脸，姑娘长得不错，文静大方，她是个姐姐，赶紧就过来了：“多谢你帮忙，多谢你解围，受伤了吗？他们打你疼吗？”那个妹妹跟着也过来了：“你看看你满身都是土，来，我给你打扫打扫。多谢你帮忙啊，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啊。”沈来州点点头：“算不了什么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没事没事，我禁揍。”这一句话说的这俩姑娘全笑了。“你是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我是乡下人，从东山来的。”“
哦，哎呀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你说你帮着忙着，我们怎么谢谢你？”
沈来州一乐：“嘿，这谢什么？这是应该的嘛。你们该回家回家，以后啊多加谨慎啊。我走了。”转身就走。
那个当姐姐的又紧追了两步：“慢着，您贵姓啊？”“
我呀，姓沈呐。”“
那 你从乡下到这来有事吗？需要我们帮忙吗？
不用不用不用。
哎，说个不用，沈来舟忽然想起来了，赶紧从怀里把那张便条拿出来。也有点事请你们帮忙。你们看看，这个地儿在哪儿？我找了一天了都没找着。那个团伙脸的姑娘把纸条接过离开，酒康洋杂货号。翻眼睛想想，回头问那个女孩，我淑芳啊，酒康洋杂货号是不是就在前街？对呀、啊、姐你忘了，咱们还去买过东西呢。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哎，告诉你，你从这儿往前走不远，也就是二三百步，有个十字路口，一拐弯，头一家就是酒康洋杂货号，挺大个买卖，我们在那买过东西。是吗？哎呀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其实这个地儿我都转了六圈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说完了，沈来舟按着这个地点就找去了。俩姑娘在背后赞叹了多时，赶紧回家，咱先不提。那么说这俩姑娘是谁呀、啊、姓字名谁呀、啊、你说她有事吧？有事，等到下文咱们再详细的讲。翻回头再说沈来舟，往前一边走一边找，到了十字路口一拐弯，抬头一看，嘿，真找着了，就是这。闹了半天，在这个路口最繁华的地段有一座买卖，坐南向北两开间的门脸儿，非常宽大明亮，上面挂着一块横匾，酒康洋杂货号，左右还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买卖兴隆通四海，下联配财源茂盛达三江，还有牌子上的做宣传，写的是童叟无欺，货真价实，批发零售，百货俱全等等等。他往里边一看，有几个伙计正招呼客人。哎，这买卖的确还挺好，出来进去人不断，跟地点上写的是一般不二，真找着这儿了。他心说，我要找的那个表哥叫翁子英啊，真不容易啊，但是又想到人家能不能收留自己，心里没底儿。沈来舟把脸抹子了一把，把衣服掸了掸，比较规整的迈步走进酒康洋杂货号，往柜台后头一看，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看的样是个大个子，年纪不超过40岁，黄白的脸膛，四方脸，留着八字胡，鼻梁子上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，在那儿抽水烟袋，一看就是老板。心说话，这个就是我表哥，就是我要找的人，我得打听打听。正好有一个小伙计刚打理一位客人走了，他就过来了。大哥，我跟你扫听扫听啊，什么事儿？老板在吗？哎，那不就是我们老板吗？就用手一指方才沈来舟看见那个人，他是翁子英，翁老板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翁老板。你有事儿？我想找老板。老板，有人找您，就离着这么近。翁子英眼皮动了一下，谁找我呀？就这小孩找您。翁子英看了看，这小孩也就是14、15岁，非常不耐烦。你找我呀？啊，沈来舟会来事儿，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，这话都到嘴边了，刚想叫表哥，又一想慢着。人家认不认这门亲事还两说着，我干嘛管人家叫表哥呀，还得叫老板。所以行完了礼之后，他亲切地呼了一声，老板，我找您。我不认识你啊，你哪儿来的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从东山来的，
我姓沈，我叫沈来州。说我您不知道，我父亲叫沈绥之，过去也在上海海关混事儿，跟您那沾亲，我奉母之命前来投奔。论辈分，我母亲好像是您个姑姑，您还记得沈翁氏吗？这一提呀、啊，翁子英想起来了。
知道知道，沈绥之是你父亲，
正是。他都不在多少年了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搬到老家去了，所以我奉母命前来找您。
找我干什么？
我娘说了，说您呢现在混得不错，我打算跟您学点手艺，学做买卖，当个学徒，希望您能把我收留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沈来州没有底气呀，不知人家同意不同意。这翁子英听完了之后，果然把脸沉下来了。哎，说的容易呀、啊。不过你叫什么？
我叫沈来州。
沈来州啊，不是我不认亲，这年月不好混。虽然上海的人不少，大部分都是穷鬼，有钱的人微乎其微，在这讨口饭吃难呐、啊。尤其这年月是兵荒马乱啊，你看看街上有多少难民呢、啊？这你母亲不了解情况，就贸然把你派来了，这玩意儿真叫我为难呐、啊。你看我这店里头客人不少，但是不挣钱、啊。我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十几口人的张嘴吃饭，我都供养不起，哪能天人进口啊。我沈来州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收留你，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或者另投门路，对不起啊，走吧走吧。哟，沈来州听完了脑袋嗡了一声，遭到人家的拒绝，就等于自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，他能甘心吗？接茬说好话，哎，老板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我听我娘说了，当初我爹在世的时候跟您的关系还不错，您看在我死去父亲的份上，您把我收留，我到了上海俩眼一抹黑，您要不收我，我上哪儿去？我有什么脸还回到我的家乡啊？我什么活都能干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我也不怕脏也不怕累，您只要赏我一碗饭吃，留下我住下，我一定尽心竭力给您办事儿，您看好吗？ 别说了别说了，
谁都会这么说，哪那么容易我就把你给留下了，住没住的地方，吃饭更难，我都说过了，走吧走吧啊。老板，您就把我留下吧，您看天到这般时候，您叫我上哪儿去，我连个住的地儿都没。
行行行，别说别说了，这年月人心不古，有时候好心不得好报。我再告诉你，前些日子家乡也是来了个人，也像你似的苦苦的哀求，我发了善心就把他留下了，结果怎么样，他趁人不备，把我们这的东西偷了不少，逃之夭夭。我是亏本丧堂，好心没得好报。谁知道你的为人怎么样？我要把你留下，万一也犯了那个病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找谁去？走吧，走吧，走走吧。
老板，人跟人不一样，我肯定不会做那种事情的，我一定认真给您办事儿，您叫我干啥，我干啥。你看怎么？
别说了别说了，小小年纪怎么耍贫嘴呢？走走走走走走。
说着话过来俩伙计，走吧，老板都不收你了，你脸皮怎么那么厚？走走走走走，一会儿我们要关门了，走走走走。
连推带搡往外就推，沈来州不甘心呢，
转回身来还接茬哀求，老板，我听我娘说了，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亲戚，我是您一个表弟，您是我的表哥，您就这样能把我轰走吗？表哥，您发发善心，您暂时先把我留下，考察我一个阶段，您看到那时候我做好了，您就把我留下，我做的不好您再赶我走，您看怎么样？我求求您了。
哎呦，我你这小孩怎么这么黏呢？
这样吧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你父亲在日也给我帮过忙，我就破天荒的再吃一回亏，上一回当，我把你留下。哎呦，沈来州一听是峰回路转呢，真没想到软磨硬泡，终于他同意了，刚要谢谢他，他接茬又说了，等着，收下可是收下，现在不能收，那等到什么时候？你有钱吗？你得留下点押金，将来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我不能两手空空，我还能得着点押金，没有这押金照样给你返还。你要多少押金？
这年月钱也毛啊，你又是个孩子，我也不能管你多要。这样吧，你先交8块钱的押金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先搁我这儿存着，将来一旦你跑了，有不轨的行为，我的损失也小点，如果将来你干好了，这笔钱还返还给你，听清了吗？给8块龙洋吧。8块龙洋，哎呦，沈来州是深感为难呢，心说我离家的时候，我娘就给了我8块龙洋，至今带在我的身上，没想到这笔钱没花到别处，做了押金了。你说给他是不给他？不给他吧，肯定他不收留我，给他吧，我身上是分文皆无啊。我娘还交代了，这笔钱要花就花到刀刃上，这是不是刀刃？哎呀，最后他一想，人家说的清清楚楚，这个钱呢暂时搁他手里搁着，这叫押金，将来我干好了，这钱还返还给我，这也不算吃大亏，算了，给他就给他吧。想到这里往怀里一伸手，哎呦，不摸则可，这一摸是大吃了一惊。